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愿你打开心灵，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我们如果被神的爱充满感动，领受神诸般的恩惠，我们愿意在施舍帮助贫苦人士上有份的话，天父一定悦纳我们。那么天父要不要赏赐，什么赏赐，这是另外一件事。我们不是寻求这个赏赐才去施舍，是天父的主权，上帝有他的主权，他可以做他要做的事，他可以把他的丰盛分一点给我们。如果我们的心态正确了，那是真正基督徒的敬虔。愿若哥众圣徒在敬虔方面不断的进步，我们不要像那法利赛人，我们不要像假冒为善的人，我们不要像演员，不要等吹号，不要去吹号。我们若故意这样做，神就不悦纳。如果我们在暗中要得神的悦纳，连自己都不要去庆祝自己左手不知道右手做的，父就必然报答我们。那更大的报答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更加亲近，我们继续是他的好朋友，他要怎么样用我们，他要怎么托付我们，是他的事情啊。我们真正能够蒙神的悦纳。那么第二方面讲到祷告，这个祷告是各宗教所注重的啊。我刚刚说过回教徒一天五次啊，在中东敬虔的回教徒很多人常常带着一个毯子啊，每一天到了祷告的时候他就铺在地上面向麦加夫妇跪拜啊，每一天祷告五次啊。那有些犹太人啊，敬虔的一天祷告三次，像但以理一样每一天有三次在神面前祷告。不过基督徒按照圣经教训还不止三次和五次，因为圣经说我们要不住的祷告，要随时的祷告，所以我们常常心中与神交往。在公元130年教会收集了12个使徒重要的教训，写了一本书叫做12使徒遗训，这是公元130年左右的事情。那个12使徒遗训里面提到一天祷告三次，这基督徒那至少你一天三次要诵读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那么这是当时基督徒如果不会祷告的人，你一天要诵读三遍主导文。那到今天为止有一些礼拜堂一边挂主导文一边挂使徒信经，让我们了解初代最基本的一些信仰。那么但是基督徒其实不是三次，不是念念主导文，我们心中常常与神亲近啊。这个法利赛人文士他们站在会堂里面，站在十字路口祷告啊。那么他们的当时姿势是站着祷告啊，其实站着坐着跪着匍匐在地都不要紧啊，任何一种方式都不是重要的，神所看重的是那个诚实心灵真诚与神的接触啊。站在街口祷告，我倒蛮佩服这些法利赛人的啊。当然还不是汽车撞的问题啊，那个时候车子没这么多，站在路口祷告是很大胆的啊。今天很多基督徒真的不敢祷告啊，这个一到餐厅里面呢，那算了，不要祷告好了，不然这么多人看着都不好意思啊。我记得年轻的时候啊，如果到在学校里面啊，如果你中午吃饭祷告也很麻烦，因为那些学生调皮捣蛋啊，你这么一祷告啊，眼睛张开来这个蛋不见了啊，这个菜没有了啊，所以在中午啊常常吃饭的时候啊，这个眼睛看着饭，然后汗一擦啊，阿们啊，就吃饭了啊，祷告结束啊。那法利赛人都不怕的啊，他们很勇敢，站在马路口啊，在那边大家看 不过问题是动机不对了，心态不对。方式站着坐着跪着不要紧，地点会堂街口餐厅都不要紧啊，这个大声小声也不要紧啊。主耶稣说不在乎山上礼拜，不在乎耶路撒冷礼拜，最重要的心灵诚实来敬拜神。有的时候有的人祷告很大声，一大声祷告就听他一个人祷告，有的人祷告很小声没有关系，就像我们敬拜一样，敬拜有的时候唱诗啊很安静，有的时候很活泼啊，很多年诗班比较是啊，一开始带领会众比较安静的啊，有些我在别的地方啊，不在这里，一开始唱第一首歌那个诗班一定唱主在圣殿中啊，全地的人在他面前应当肃静啊，这个是旧约里面圣经的话啊，没有错，所以诗班一唱都肃静。不过圣经还有别的话啊，可以补充的话，圣经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欢喜快乐啊，就跳起来，对不对啊？啊，今天诗班很精彩，你们迟到的人没有看到啊？哇，今天诗班是若哥23年庆的关系，大概啊，他们这个大大庆祝，至少是我来这边5年多了啊，我才看到第一次，还有打鼓的，砰砰打鼓哈，然后大家一面唱一面跳一面摇了啊啊，这个迟到的弟兄姊妹，你们这可惜了啊，可惜了，哎呀，没有看到这个精彩一幕。我现在补充一下啊，主耶稣说基督徒敬虔3样啊，我讲还有第4样啊，除了施舍，除了祷告，除了进食，第4样叫做准时啊，听懂没有啊？啊，准时来聚会啊，不然你们没有看到，你看诗班小组走掉了，剩下是5、6个人在这里哈，他们那几十个人一唱一摇一拍手，哎呦，这个心都很快乐起来了。啊，第1样是施舍，第2样是祷告，第3样是进食，大家告诉我第4样是什么？准时啊，下礼拜开始啊，11点前最好到啊，差1分就到啊，不要准时了，提早1点到啊，准时有时候乱乱的啊，提早1分钟2分钟安静啊，祷告来朝见伟大的神。哎，我讲哪里去了？现在我要回来了哈。OK， 讲祷告的哈，祷告啊，我们在神面前啊，心态很重要啊，那个心态，我们真的是来与暗中的父亲近。我们所讲的祷告是给神听的，有的时候祷告是给人听的啊，那个祷告跟讲道一样，你们听过没有啊？所以越听越急啊，什么还没讲完啊，还没讲，那祷告是讲道嘛，他根本讲给人听的，那一种祷告神都没有听到啊，他打不过天花板的啊，弹下来了都给人听的啊。那有些祷告是控告啊，那是真的，这个法利赛人是控告嘛，说上帝啊，我不像这个税吏啊，哎呀，这个税吏啊，又勒索奸淫，我都不这个啊！上帝啊，我1个礼拜进食2次啊！哇，你知道吧？哈、啊，然后呢，我怎么样怎么样？这种祷告是把别人给压下去，控告。祷告是我们跟神心灵的沟通。今天没有时间讲了，以后我可能再另外花特别时间啊。主耶稣教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祷告是要让神的名被高举，祷告是为了神的荣耀，祷告是要让人得神的福气，祷告是要神的国降临统治地上的人，祷告是要求神帮助我们真的赦免人的罪，饶恕得罪我们的人，祷告是仰望每一天的需要，日日赐给我们，仰望神的眷顾和扶持。所以祷告是真正来到神面前，把神的事放在优先，把神的荣耀放在优先，把神的事工放在优先，然后为到众人祷告，为世人祷告，然后为自己祷告，神一定悦纳的。祷告太重要了，神知道我们的心动机，如果你动机对了，个人回家关上门祷告，到教会里来，弟兄姊妹同心合一的祷告。有人说神正在做许多事情，万有在神的管理之下，但是神最优先做一件事情，就是众圣徒基督徒同心合一，照神的旨意 迫切的祈求，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初代教会的复兴，同心合意，横切祷告。现代的教会复兴也是同心合意，同心合意，迫切祷告。我的女婿是韩国人，韩国人很厉害的，我是说传福音很厉害啊，不是人很厉害啊。为什么很厉害呢？这个韩国啊，118年前连一个基督徒都没有，1884年是韩国第一间教会成立，那么现在韩国已经有四分之一基督徒，在4800万里面1200万是基督徒啊。韩国每一天有20个教会被建立起来，新的教会，上帝大大用他们，非常的热切。你走到莫斯科有韩国的宣教士，走到拉脱维亚有韩国的宣教士，你走到非洲，走到哪里都有韩国的宣教士。韩国许多宣教士跑到台湾苦苦学中文，跑到中文的神学院好好接受造就，他们有个目标，他说我们要到大陆，那里有13亿的人口，要好好去传福音，这都是真实的。亲爱弟兄姊妹，韩国为什么这么复兴？上帝赐福，那就是50年来南北韩分裂之后，50年来韩国教会迫切祷告，他们同心合意为神的名、神的福音、神的工作切切祷告。我跟师母曾经一个月住在韩国，就是考察韩国教会复兴的原因。虽然有很多很多别的原因，所有研究韩国教会的都认同，第一最大的原因就是横切的祷告，同心的祷告。他们先没亮起来祷告，然后我们去的那个时候每天4点半开始祷告，他们每个礼拜五都是通宵祷告或者半宵祷告，而且是禁食祷告。他们在郊外就买了祷告的地方叫祷告山，许多人在祷告山禁食祷告，在祷告山的里面挖很多山洞叫做祷告洞，就躲在洞里面祷告，那都是真切的事情。神在做许多事，他首先优先做的众圣徒同心合意迫切的祷告。但愿若歌教会祷告能够兴旺起来，我就在这边附带鼓励弟兄姊妹，如果你能安排出时间，每个礼拜三晚上8点半我们有全教会的祷告会，你来试试看，你来参与，愿神借着你的祷告复兴教会，也复兴你自己，也赐福你的家庭。那么教会为了鼓励各位参加，7:20到8:20还特别设立了圣经课程、圣经学院啊，让你一个晚上来又能上圣经课又能参与祷告。如果有感动的，你们还可以来7:20开始上课，8:30开始祷告，希望借着祷告神就大大赐福神的教会。最后我要讲有关禁食，回教徒他们每年回教历的9月份30天都是禁食的日子，他们叫做 Ramadan， 因为回教历跟阳历有不同，所以会不断的换的。他们那一个月怎么禁食法呢？一直不吃东西到太阳下山，太阳下山就大吃一顿，吃得饱饱的，然后第二天再到太阳下山再吃一顿，一个月是如此的。我还记得1977年1月份我还在那个时候有3个月在耶路撒冷，我一个人那个时候那一段时间我一个人，所以呢我就常常坐那个小型的野鸡车跑到很多阿拉伯西岸统管的地方，因为一般旅行团都不能去的那个地方都是阿拉伯人所以我就有一次我就坐车，正好是在 Ramadan 那个禁食月，他们叫斋戒月，去哪里呢？ 所谓的旧约叫示剑，新约叫叙加，或者基利新山，那个西岸撒玛利亚人地带啊，那边有基利新山他们所盖的圣殿遗址，那边有那个雅各井，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跟主耶稣谈话的地方，我就跑那边去看那一天呢，我知道他们近十月你也中午都不能买东西的，没有东西卖的，我就带着面包带着吃的东西，我就自己到那边去了。然后呢，到了中午真的没人吃饭，都不吃东西，我就一个人坐在车站就吃我的面包，吃我带去东西，我就一面吃，结果来了几个阿拉伯小孩就指着我就骂起来了这个怎么吃起来了那好在我就装听不懂真也听不懂嘛，阿拉伯话我也听不懂他们有的时候讲两句英文我实在听不懂我就照吃我的因为我不是照他们规矩来守的。但是真的他们是如此的，一个月每一年一个月很近钱的。那么犹太人法利赛人是一个礼拜两次每个礼拜一礼拜四是禁食日那么以后基督徒在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做法也很有意思基督徒也定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公元130年之后不久出版的十二使徒遗训里面说每个基督徒礼拜三礼拜五禁食我不晓得为什么不跟法利赛人礼拜一礼拜四一样礼拜三礼拜五，有的人说因为礼拜五纪念主耶稣受难，所以礼拜五都不吃那么既然法利赛人两次，基督徒至少也要两次，所以礼拜三礼拜五，但这个都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到底真的有没有禁食的动机和意义，为什么要禁食。如果你查考旧约圣经有关禁食和新约圣经，禁食的原因大概四个，如果你没有这些原因禁食了对你没有什么益处第一个原因，圣经告诉我们那一些禁食的人他们都是谦卑自己刻苦己心，那干什么？为自己的罪过或者缺欠或者软弱在神面前悔改痛哭求神怜悯。如果我们到神面前禁食，你没有一个谦卑到神面前求恩典承认自己的罪，我们的禁食不一定达到意义第一个重要的，因为尼希米遭聚会众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尼尼微人从上到下披麻蒙灰悔改认罪，但以理披麻禁食认罪祷告。那么在祷告的时候就是想到跟神的完美我们差太多我们心思意念我们的行为言语许多得罪神得罪人，所以禁食哀痛，那哀痛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在神面前认罪悔改顺从神的人有福了，这是第一。第二，禁食是为了信靠交托，完全的信靠交托，求神带领前面的路。摩西到了西乃山禁食，因为他要带领这么多百姓两三百万继续往前走，那么在西乃山的时候仰望依靠神，神就指示他山上的样式。以斯帖要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他就在亚哈瓦的河边宣告禁食，祈求神给他智慧怎么回到耶路撒冷。以斯帖要去见亚哈水鲁王，他就禁食三天三夜，他就违反规条去冒险见国王，呼召莫迪改，叫莫迪改叫以色列人都披麻认罪悔改。保罗跟巴拿巴要从安提亚教会派出去宣教，安提亚教会众同工就禁食祷告，把他们交在神的手中。如果你有重大事情交托仰望神，圣经说你要禁食在神面前表示那种迫切的心，迫切吃饭都是次要的祷告仰望交托迫切的心，你就学习禁食那么再来 保罗也提到另外一方面，基督徒学习自律，学习节制。保罗常常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他要懂得怎么样来控制这个身体的欲望，所以他像运动员一样，凡事都有节制。那最后在圣经告诉我们，进食的时候是要顾念穷人的需要。所以你们回去可以看以赛亚书58章第7节，我们进食干什么呢？进食要让食物给饥饿需要的人。所以如果进食的时候，你最好算一算这一餐大概我吃多少钱的饭食啊，把它省下来，然后一个月省了多少饭钱的食，这个食物的钱财你就去送给需要的人啊，这是可行的啊。那每一次进食一定不要给人知道是最好啊，不要给人知道。所以耶稣说，有的人进食他连头都不梳了啊，脸也不洗，蓬头垢面，别人看，哎呀你怎么搞的，哎呀我在进食，那么这样子你就得不到天父的赏赐了。我们要把脸洗干净啊，该化妆还是化妆一下，头发梳梳好，整整齐齐，别人看到我们一点不像进食的样子，在暗中的父他就要垂听纪念你所祈求的。基督徒要继续不断追求敬虔的人生，我们要靠神的恩典，神的拯救，不但在伦理行为对人的层面啊，不杀人不恨人等等，还要在对神的层面真的敬虔，对神真的从内心的动机要让神的荣耀，让神的喜悦啊。如果你祷告祈求对神，施舍靠神的恩典去帮助人，进食懂得怎样让自己受约束，在神面前刻苦己心，在神面前完全的依靠顺服，对神对人对自己都有一个真诚的敬虔，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更加的完全。今年我们的主题啊，请大家看看上面啊，第一个两个字请大家念一遍，请良善。良善就是在伦理在敬虔继续不断成长，好让耶稣在登山宝训所希望属他的人达到那良善的境界。愿神赐福各位，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爱我们，也是在暗中查看我们的父，我们也知道你借着你爱子主耶稣，把这许多真诚的敬虔生活提示，可是我们还有很多方面做不到，我们真恳求你厚恩常常临到我们身上，改变我们，造就我们，扶持我们，能够达到你所悦纳喜悦的境界。愿你赐福在若歌属你的教会，满有你的荣光，也能够见证这福音的大能改变我们。愿主垂听赐福，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